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很高兴呢，我们一起来这边敬拜我们的神啊。这个疫情的，后果就是让很多人不来聚会了，所以能够来聚会，就表示我们身体力行啊，跟主有更亲密的沟通，更亲密的接触啊。你看我们在疫情时间可以看到很多 YouTube 啊，看到很多不同讲员在那个视频上讲到，但是真正要跟神接触，还是要回到我们教会中一起来敬拜我们神，敬拜我们主。很抱歉我的嗓最近不太好。好，我就现在我们先低头闭目，老来安静我们的心，来迎接我们的神。我们现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首先我们来起立，我们用诗歌第70首你信实何广大来赞美我们神，来歌颂我们神。好，第70首你信实何广大。神的信实啊，神的伟大啊，
是何广大，神天赋真神，你永远不离弃爱你的人，你永世不改变满有。在我
起来同心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就像这首诗歌一样，你是何等的信实，让我们属于你的儿女来站立在你面前，因为这是你丰丰富富的供应的供养，我们能够今天站在你面前。谢谢主，谢谢我们天父，把你爱子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有盼望，也能够借着主你的宝血得以赦免我们许许多多隐而未现罪，或得罪人和得罪神的罪。主啊，你知道我们有肉体的软弱，我们的很多情绪上的软弱，主啊，求你一一的用你的光来光照我们。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因为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靠着我们自己的魂，我们没办法胜过这一切的软弱。主，我们谢谢你，你常常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感谢你，在你也赐下你宝贵的圣灵宝贵师与我们常常同在。借这个宝贵师，我们可以跟你沟通，可以跟你祈求。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许许多多的需要，但主，你有你的时间。主啊，我们在这里只有仰望你。主，你帮助我们胜过许许多多的挑战。主啊，你知道这个世界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这个疫情的时代，有许许多多软弱的，他们慢慢的也离主越来越远。但主，我们回到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教会的时候，让我们重新得力。主啊，谢谢你赏赐个地方，赏赐给我们牧者，赏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因为主，教会是你的身体，你是我们的头。如果我们离开教会，我们这个肢体就是软弱，一切的软弱。主，我们靠着你才能够得胜，靠着你我们才能够重新得力。主，我们谢谢你。主，你用你的灵来设立在这里，保守我们在这里，我们用我们真心，我们真灵来敬拜你。主，我们知道我们往往用肉体来敬拜你，但是主你不喜悦，主要我们的灵跟你有更亲密的交通。主，借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赐给我们悟性。主，我们知道靠着主你的名，靠着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有主你在这边做工，你的灵也在我们做工，更重要的是我们灵与你跟你的灵能够彼此相通。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刚强的壮胆的心来这里敬拜你，让我们在这里恭恭敬敬的仰望主你的恩典，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这个末后的时代有许许多多假的消息，但是我们看到你能够真真实实的我们跟你一起交通。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主你所要我们的就跟讲的心灵诚实让我们的灵跟我们真真实实的敬拜，不是宗教式的敬拜，而是让我们灵跟你更密切的沟通。主，若是没有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所有的聚会都是白费的。主，谢谢你再一次保守我们的聚会，保守我们这里的敬拜的每一位肢体，也为那些 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求主你与他们同在，也安慰他们，也保守我们的家庭，保守我们的儿女，保守我们所亲爱的人，愿他们能够借着主你的话语，能够重新回到主你面前来。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一切的赏赐，我们只有说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启应文第30篇，常常祷告。好，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跟我们的主题啊，跟我们今年的年度目标有啊有关联哈、啊。这边有许多的句子啊，许多圣经的金句啊。我们不是读一篇金句，我们这边很多金句，我们一起来慢慢的读，慢慢的啊品尝啊。主所想给我们灵粮啊，我们要品尝，不要读了就没有味道，要读出味道出来哈、啊。我们慢慢的读，我们仔细的读啊。我先来读，各位弟兄姐妹来回应啊。我先来读。常常祷告，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虽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
你们
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你们在祷告的时候，若相信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最后一句我们一起来读。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来背今天的经句，是出自马可福音的第13章33节。好，我们先读两次，第三次的我们试着把它背起来。好，来，我们第四行。你们要谨慎，谨行，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马可福音13章13节，再一次行。你们要谨慎，谨行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马可福音13章13节。我们背一下，不能背，我们再来读一次，请。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马可福音13章13节。好，这些经句告诉我们要警醒，叫我们要祈祷，叫我们谨慎。我们不晓得那个日期是什么时候， 所以我们是要常常要谨慎，常常祈祷。好，来，接下来我们来是视频啊，我们看视频来唱首诗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诗歌先暂时唱到这里，接下来是陈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啊，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神，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家中，我们一同来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今天一看这个题目就知道跟我们的年度目标是相关的主题。还记得我们去年的年度目标是什么吗？对，感谢主，我们去年的目标是信望爱。在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 祷告会是在网上这个 Zoom 的会议室里面进行。我记得葛妈妈还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常提起这个周这个年度目标，来为这个目标来祷告。我们很快的就进入到新的一年啊。刚才跟海萍姐在说，我说今天是讲这个跟年度目标主题相关的。他说现在已经是第三个礼拜了，为什么在这次才讲啊？因为第一次是元旦的感恩礼拜啊，所以叫讲感恩的。然后第二次是陈俊宏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今天才是第一次的在这边分享年度目标第三个礼拜。我们很感谢神时间过得很快，就在疫情的当中呢，我们度过了去年的一整年。不知不觉的呢，我们跨进了新的一年很快了。好，什么时候就要过年，现在第三个礼拜了。新年我们教会就有新的年度的目标。我们希望这个教会的年度目标呢，不要仅仅是这个印在节目单上面，也不是只是我们在这边仅仅挂在口头上说说几声来喊过场，而是希望弟兄姊妹把今年属灵的追求这个在这个年度目标的这个经文的引导底下呢，我们能够去学习、去操练，然后去实行。我们今天就一同来思想今年的年度目标，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知道经文是出自于彼得前书的4:7。让我们来读一下今天我们的经文，也就是我们年度目标经文的出处，是在彼得前书的4:7。只有一节的圣经，很短，我们连续读三次，好像刚才的起应经文一样，好不好？我们连续读三次，我们也没有起应，就是接连的读三次。一起来，请。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再一次，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试着看看，不要让闭上眼睛，我们把这个年度目标的这个经文出处，我们来背诵，来一起来，请。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得前书4:7。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今天分成两个主题来讲这个年度目标。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两年多来呢，新冠病毒肆虐全球，而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政府和民众呢，对这个病毒他们的看法或者他们的重视的程度不一样。就拿美国为例子呢，我们记得其实才刚刚过去，我们现在还每个人都戴着口罩。我们记得在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就非常传播很厉害，而且病情也比这次 Omicron 更严重的时候呢，美国政府就号召或者是发命令，叫大家都要戴口罩。然后我们华人都比较顺服我们都戴起口罩来做这个防护的工作。我们知道我们戴口罩不只是为了怕自己怕被别人感染，我们也避免我们如果带菌呢，我们感染传播给别人，所以我们都戴口罩。但是有一部分人呢，他们的看法不一样，我就是指美国，他们反对戴口罩，他们觉得这个戴口罩伤害了我的自由。然后他们不但不戴口罩呢，他们还上街游行，大规模的游行说我们反对戴口罩令怎么样所以当这样的举动出来以后呢，我们会看见那个果效，或者他们这样做的产生的一个效果呢就出来了。因为这样的 大型的游行，他们在游行的当中自己也不戴口罩，因为他反对戴口罩令，他们游行怎么戴口罩，所以就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个确诊的人数就攀升，就高起来，以至于美国呢这个病毒的感染的数目呢就很快的冲到世界之首， 啊，世界的第一名啊。据统计呢，从开始病毒直到如今呢，包括起初的新冠病毒，后来变啊这个变异的 Delta 啊，包括现在最近扩散非常迅速的 Omicron 啊，截止到1月13号为止，因为我看了这个数目啊，美国的病例的总应该是礼拜六我再查一次，所以应该是15号为止，美国病例的总数呢达到6400多万，然后死亡的人数呢在48万6千多呀，这个数目是相当惊人的呀。我要说到的另外一种情况，也就是说作为当局他们对这个这个病毒的重视的程度不一样。我要说到的就是澳门啊，澳门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它的人口也不多，当然不可以说把澳门的数目跟美国的数目直接来对比，因为这个人口不一样，人口的分布的那个密度也不一样，但是可以稍稍的做一个比较。当这个病毒在全世界全面扩散的时候呢，澳门的政府他们甘愿牺牲 95% 的经济效益，而设计了十分细心周到的防疫措施，使这个澳门的百姓呢，民众呢，他们安心的留在澳门抗疫，又能够正常的平稳的生活呀。所以啊，同样是一个数目字来说明，就是截止2022年的1月14号啊，澳门累计的病例总数啊，应该会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它只有79例，然后呢，其中77宗的病例患者呢出院没有人死亡，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数目字。我刚才说了，不能把美国这么多的人口，众多的人口跟澳门一个小小的地方来相比，但是呢，他们的出来的数目字呢，也值得我们去思想。其实值得我们去深思。我举这两个例子要说明什么呢？要说明跟我们年度目标有关系的，就是警醒，就是警醒。我们从这两个例子可以这样粗略的看到，失落警醒者确诊这个病例呢就列在世界之首，而警醒者呢，他们认真的对待疫情。尽所能的来做好防护的工作，安排防护的措施，结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警醒是什么呢？他们这个怎么做而且这样做有什么重要性，也就是说警醒有什么重要性呢？警醒就是知道随时有危机，就有意识的节制，保持警惕。警醒呢，是某种人处于某种外因的环境之下呢，所应该持有的一种心理状态。彼得在这个书信当中劝当时候的信徒当然我们这个年度目标是在彼得前书4章7节。彼得劝那时候的基督徒，当然也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有这个劝诫的意义在，有很重的意义在。他劝那时候的基督徒要警醒祷告当然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为什么作为基督徒应该进入这种清醒警戒警惕的一个警醒状态当中呢？我们来看看当时候的背景，当时候他们是处于什么样的情况这就是我们要讲到的第一点，面对苦难的日子警醒祷告。彼得前书的成书时间，也就是他写作的时间呢，普遍认为是在主后的64年左右。当时候的教会处于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那时候信徒被散居在各处散居在各个地方，处境非常的困难。他们生活贫困，也常常遭受到反对基督教者的毁谤、诬陷和迫害。 这个在这个彼得前书本身呢，这个本文呢就可以看出来，二章的十二节、三章的十六节都说到这样的情况呀。所以在对不起，在教会的历史上面呢，罗马的尼禄皇帝他是逼迫教会很厉害的一个皇帝呀。在主后的六十年呢，他就开始极力的逼迫基督徒。到六四年，也就是主后的六十四年呢，就达到高潮呀。所以这个尼禄皇帝的这个火炬这个描述呢，这个让我们看见尼禄皇帝他用火刑来逼害基督徒的一个很残忍的一个情况。事实上，罗马皇帝不但是尼禄，还有一个叫窦米仙他是在尼禄皇帝之后的，也是很穷凶极恶的来逼迫基督教和基督徒呀。所以在罗马的这个历史上，这个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呢，罗马帝国呢对基督徒的迫害呢，从主后的六十年到七十年左右呢，他一共持续了差不多两百年的时间都在逼迫基督徒。因此呢，当时候就是这个彼得前书写书的那个时候呢，是处于一个基督徒是处于一个受敌视的处境当中，常常受人的恐吓、诬告、审讯和逼害。四章十二节，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二节，就是在我们这个经文出处这个年度目标经文出处的后面，稍微后面一点呢，四章十二节就提到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他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他们。这说明当时候的基督徒正在面临着各种的逼迫、艰难和苦难。所以彼得前书多次的提到受苦、苦难和受试炼这样的字眼。由此看来呢，彼得前书彼得书信也包括前后书在这个书信的当中所论到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关于门徒受苦的事情。门徒受苦的事情，面对着这样的苦难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呢？彼得在这封书信里面就劝他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是在开头的这个短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刚才我们也读过经文了，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在面对苦难而警醒祷告这件事情上面呢，彼得他自己个人有亲身的经历。当初教会在安提阿教会非常兴旺的时候希律王逼迫教会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那彼得也被抓拿下到监狱里面。当时候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教会没有别的办法，他们没有在官场没有势力，他们教会就在他们的自己的地方来切切的祷告神。结果怎么样呢？神迹就出现了，神听了他们的祷告，差遣天使救他们来出监狱，就是以这个彼得当时也是在这个当中。在彼得他一定记得当时候天使救他的时候的情形，那个锁在他们手上的铁链呢就脱落，然后接着他们过了两层的那个监牢去到临街的铁门，那个紧锁的铁门呢竟然自己开了，他们就得以从监狱里面出来。而彼得这件事情对彼得来说呢，是他终身难忘的一件事。所以当教会再度面临到逼迫的时候呢，他想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就劝当时候的信徒要警醒祷告，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说到这个，当一些的难处临到的时候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呢，我就想到很早年了，那时候我还没来到美国。在国内呢，我参加一个比较大型的家庭聚会我当时候还在泉州那时候有弟兄告诉我有这样的一个集会，然后我就去参加了我记得当时候打理就快要出生了， 所以我那个聚会我还没完的时候，我就先回家呀。所以到后来才知道那个聚会呢，因为全国有好多这样的聚会，那个聚会呢，被当年的政府呢，被打成反革命的组织。那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个关于呼喊派的事情。当时候他们的特点就是常常哈利路亚，感谢神啊，整个聚会就都在那边用这样的喊声，所以他们政府就说他们是呼喊派，是呼喊派啊。所以呢，当时候有许多带领的弟兄姊妹被抓进监狱里面去，有的是临时的拘留，有时候就在监狱里面就被关，然后还被判刑。当时候我虽然没有被抓，但是也被政府统战部来通知停职，就是停止你在手上的工作，你的工作，然后呢做为期两个礼拜的叫做爱国守法学习班。他那个学习班就是每天早出晚归，你早上一大早就要去报到，然后中午在那边吃饭，晚上才让你回来。当时候由于政治的压力呢，我本人呢，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的心灵也有软弱。当时候我爸爸就在家庭，他决定用祷告来去一同面对这件事情，用祷告。所以一大早我就去学习班了，几十号人集中在一起来学习中央文件提高你的思想认识然后公安人员呢，有时候还趁着一个休息的时间呢，来跟你个人谈话。其实那个个人谈话有很多玄机，我觉得是非正式的一个审讯就问你你这次怎么去的谁告诉你你去的时候你爸爸知道吗？因为我爸爸是牧师嘛，他很关心，把我跟我爸爸连在一起你爸爸知道吗？是不是你爸爸指使你去用这样的问题来问。所以在那个整个的学习班的当中呢，一大早就出去，然后一直折腾到晚上回来呢，事实上精神已经疲惫了，再加上那种压力在自己的身上。但是呢，每天晚上我们吃过晚饭以后爸爸就召集我们一家的人，然后一起来同心祷告爸爸亲自来带领这个祷告会行神借着我们家人在神面前的迫切祷告，将这件事情呢从头到末了来交托给神。尽管白天这样的参加，整天的参加这个学习班，晚上回来事实上也有一种疲劳，一种因为压力的那么大，一种疲劳。但是呢，借着这样的祷告呢，使我在灵里面感觉到我在主的面前得到安息，然后使我在软弱的当中得到扶持，信心得到帮助。我回忆起来那两个礼拜事实上很不好过，很不好过，每一天这个15天之内呢，每一天都要想说我等一下又要到那边去了呀，所以事事不好过。但是神借着在这个难处或者苦难当中的祷告呢，让我得到信心和力量，可以去面对这一切的压力，并且守住自己基督徒的立场和本分。你们知道我说这句话的分量在哪里？守住自己基督徒的立场和本分。有一些的基督徒在那边因为害怕那种压力就主动的来揭发，是这次是谁叫我要去的我原来不想去，他还一直动员我这样的，有些把他立场都挪移了，就好像站在一种怎么讲呢，就是好像说一种揭发，一种把难处来推给别人，别的基督徒这样的一种立场上面。所以我感谢神来守住我自己的基督徒的立场的本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弟兄姊妹们，我们或者会这样想说，在一些国家受逼迫的基督徒，他们面对信仰上面的压制敌视，甚至直接的被关押受逼害，他们那里的基督徒应该是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换一句话也就是说，他们就更需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啊，事实上这样的想法呢，也不全对。我们是否有警觉到，在信仰自由的环境当中的基督徒呢？尤其是在美国，因为美国我们的信仰受到宪法的保护，有真正的信仰自由，可以随意的参加聚会，毫无顾忌。但是事实上呢，今天的美国社会，透过法官、传媒，也就是传播的媒体媒介，还有教育部门来丑化、嘲笑，甚至毁谤基督徒以及他们的信仰，这样的现象呢越来越多。在许多人的眼光里面呢，基督教已经成了一种反主流的文化，或者看你们这些都是老思想、老旧思想的一些人。然后这些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也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别样的逼迫。为了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必须为主的缘故来受苦。所以我们同样有那个需要，有那个必要性的来领会当年的使徒彼得呢，来对基督徒的劝勉，也就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如果我们在这个思想上有这样的一个警醒的心呢，我们就可以去面对这个末世社会对教会的逼迫，能够去面对我们面临的一些的难处，一些的苦难。事实上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形形色色的苦难呢，会临到我们身上。教会初期是遭受反宗教方面的逼迫，而我们基督徒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也有许多的苦难，也要我们因着信主的缘故受这些苦。这正如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12所说的，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这个逼迫不一定是受到这个外来或者政府的压力，然后我们才受逼迫。事实上，我们每天要敬虔度日，我们都在这个某种程度上面也都要受逼迫。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所论到的这些受苦的当中，我们要遵行圣经的教训，也就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因为在苦难的当中，在受苦的当中，我们如果靠自己的血气去应付的话呢，我们势必就不能得胜，甚至会软弱和跌倒。我们如果警醒祷告呢，就能够从神那里去得到属天的能力和智慧，然后能够得胜临到我们各式各样的苦难。并且呢，我们会看到许多的祷告呢，都是被苦难压迫出来的，或者是说换一句话，就是说在苦难当中把许多好的祷告能够逼出来。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属灵的经历，环境一顺利，没有什么难处，生活安逸了，人就松弛下来，祷告也放松了。而环境一有压迫，一有难处的时候呢，就能够叫我们不能不祷告，让我们更加迫切的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警醒祷告。到那个时候呢，自然而然神就让我们体会到祷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才能够懂得什么是警醒祷告。苦难实在是造就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学校，而在这个苦难的当中学习祷告呢，乃是我们属灵生命能够胜过苦难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正在为主受苦吗？我们正在面临苦难的日子吗？让我们以警醒、谨慎自守和警醒祷告的心来去面对。因为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是我们倚靠神胜过苦难的一条通达的路径。求神让我们在面临各样苦难难处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学习这样的警醒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 再来看这个大纲我要讲的主题的第二点，就是面对万物的结局，我们要警醒祷告。让我们回到我们今年的年度目标，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经文的出处是在彼得前书4:7，我们刚才的背经的经这是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让我们先来看看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几个词的字义，也就是它词本身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先来看谨慎自守这个词，从中文看来呢，好像是两个词，一个是谨慎，一个是自守啊。这四个字好像是两个词，但是在希腊文的圣经里面呢，它却是一个单词，只有一个单词。我标在上面了，我读得不一定很准确，它就是 sopovo。这个原文这个词呢的意思就是诚心智清明谨守呀。这我上面有把它打在上面了，诚心智清明谨守这个字呢，英文的NIV 把它翻成 clear mind， 就是心智清明跟这个它的意思是差不多一样的。而 King James 呢就翻成 sober，也就是清醒的意思。所以在思想上从不清醒的状态清醒过来，这就是谨慎自守。在马可福音5:15用到这个词，5:15用到这个词。在马可福音的5章的这个经文里面是说到，在格拉森那个地方有一个被鬼附身的人，群鬼就是一大群的鬼附在他的身上，于是他的神志不清，他说鬼话，做鬼要他做的事情。他的做法很怪异，他常常在坟墓里面住在坟墓里面我们知道坟墓是死人住的地方，他常常住在坟墓里面，然后他用石头打自己，而且呢他力量很大，人们想抓住他呢，想捆住他呢都不能，因为如果用铁链把他锁住了，他都有那种鬼力把铁链挣开他的力量很大，没有人有办法来制服他。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他的身边，在他的身上呢就把他的鬼从他的身上赶出来，群鬼赶出来。那时候我们读圣经就有印象，正好有一群猪在那个山崖上面他就把那群鬼的赶到那个猪的上面，然后猪就奔跑从山崖上掉下去。所以这个鬼从主耶稣叫这个鬼从他身上离开之后呢，他圣经这样说，他就心里明白过来。事实上心里明白过来呢，就是我们上面所看到的谨慎自守。他心里忽然间就清醒过来，诚心智清明谨守呀，或清醒过来。所以这样这个词呢，这个心里明白过来这个词呢，就是马可福音5:15这个词呢，就跟我们今天读的谨慎自守呢是同样一个单字同样一个词。好，我们看了这个谨慎自守以后，我们来看警醒。警醒这个词的字义呢它就是清醒谨慎。你们会觉得两个词呢它的意思非常的相近清醒谨慎。这个字呢有禁戒饮酒保持清醒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就是不要喝酒喝到糊涂要保持戒这个酒，然后让自己的心保持清醒它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同样是警醒这个词呢，在中文和合本的彼得前书1:13呢，它被翻成什么呢？它被翻成谨慎自守，也就是前面那个字的意思，谨慎自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警醒跟前面的谨慎自守呢， 都是啊近义词，他们的意思很相近。然后呢，带着这样的谨慎自守和警醒的心呢，来祷告啊，就是我们今年的年度目标呀。嗯，这是一种啊心灵上面的一种清醒、警惕和警戒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前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带着一个健全的心思、清明的神智、冷静警戒的心呢，来祷告，来祷告。所以呢，我们今年的年度目标不只是说到我们要祷告，而且说到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灵里面所应当有的一种心智清明、冷静谨守的一种情况呀。所以这些字义上面的分析呢，让我们啊对这个两个词的意思呢有一种概念在那边。所以是要带着一种心智清明、冷静谨守的心来祷告。说到警醒呢，我就想到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当我开始读神学的第一个学期，就一门功课啊，让我负担很大，那就是学希腊文。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学习这个一门全新的语言呢，那时候压力很大。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学这门功课的时候，晚上都睡不好觉啊，在一天下来，这整个的学习还有其他的各门的功课啊，这个学习的啊，做这些功课到了午夜一两点的时候呢，已经觉得精神很疲倦，那时候就啊倒头大睡。我一躺下来就可以睡得很好啊，就倒头大睡。但是呢，在半夜里面，不管人任何时候，两点多也好，三点多也好，任何时候只要一醒过来，想到我的希腊文，马上就睡不着觉了。那时候精神绷得很紧，然后呢，那时候就再不能睡觉了，就只好起床啊，再把这个希腊文再拿出来啊，读它一两个小时啊，再疲倦了，那时候再睡觉。所以啊，如果是碰到这个希腊文要考试的前面呢，那个复习的时候呢，非常的紧张。为了面临这个考试呢，拼命的记单词啊，看文法，然后搞西英的这个翻译啊，所以在考试之前呢，就要努力的去准备。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真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偷懒呀。我觉得，或者从某个角度来看呢，这也是一种警醒的一种状态吧，一种警醒的状态。彼得在他的书信当中一再的强调信徒要谨慎和警醒，这个很明显，在他这个彼得他本人啊，彼得使徒彼得他本人呢，他在失落警醒的这个事情上面呢，其实有深刻的一个教训。在马太福音26章36到40节那边记载着，主耶稣他带着彼得和其他的两个门徒到克西马尼园去祷告，然后耶稣要更进里面去祷告的时候，他就吩咐当时候的这些门徒要和他一同警醒。我们知道主耶稣到克西马尼园去祷告的时候，事实上他已经快到被抓的那个时刻，也就是他在道成肉身在世上的最后的一个时刻，他必须得为他的苦悲来到神面前来警醒祷告。然后他吩咐啊，这些门徒也要他和他一同警醒。但是呢，当他进到里面去祷告，在一块石头上面祷告回来的时候呢，看见这些门徒都睡着了，他就对彼得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他说，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你们的肉体却软弱了啊。这样呢，一次啊，两次，三次呢，他们都是主耶稣去祷告以后出来，都看见这些门徒在睡觉，都不能和他一同警醒。所以就主耶稣就对 这些门徒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他说，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看哪，卖我的人进了。后来这个卖主的犹大就带着这些长老啊，这些拿枪弄棒的来把耶稣抓走了。我相信这件事情呢，在彼得的脑海里面，他印象已经非常的深刻。彼得应该也会为着当时候没有办法跟主耶稣一同警醒祷告呢，他竟然三次都这样的来沉睡，他心里后悔不已，他很懊悔当时候为什么没有跟主耶稣一同警醒。所以呢，当他看见现代世代的这些人他面临着苦难呢，他知道他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有清醒的头脑，要警醒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所以在这种时刻呢，他劝诫当时候的信徒，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确实是出于他心灵里面的一个呼喊，一个很接受很重的经验教训以后所提出来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虽然我们没有被鬼糊，没有像被鬼糊那样的一个糊里糊涂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世界的王魔鬼常常借着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事物来迷糊了我们的心，让我们失去了这个方向，偏行自己的道路。今天我们有好些的基督徒灵里面昏睡，糊里糊涂。我听说有这样的糊涂话是出于基督徒的。在启示录22章，我们知道那边说到主耶稣有一个好像是出于信徒的一个祷告，那边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然后这样的糊涂的基督徒从他们的口里说什么话呢？他们说，主耶稣啊，你先别来，我还没有捞够这个世界，我们还没有享受到这个世界的富贵和这个福乐，这个世界是确实还很不错，我还能做这样，我还能做那样。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不会这么直截了当的这么讲，但是或者我们心里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想法，我们心里也或者多多少少都有类似的倾向。我们是否也过于注重这个属物质的世界？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我们实在应当谨慎自守，我们实在应当心智清明，冷静谨守，明白神的旨意，看清这个世代的邪恶和他的黑暗，从这个幽暗的世界当中，我们应当分别出来，来归神，要走主要我们走的道路，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行神所要我们做行的事。求主帮助我们。彼得前书4章7节给我们教训，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里的所以这个词呢，在两个短句的当中，也就是在万物的结局近了和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的之间，就说明了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两个之间的因果的关系。弟兄姊妹们，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神审判人的时候近了，我们应当趁着还有不多的时日，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同时也靠着主给我们的冷静戒备，警醒度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年度目标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好好的学习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的功课，让我们的生活好好的践行这个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件事情，预备好我们自己，好让我们可以坦然的来迎接那个将要再来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和他在我们面前要按着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审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你自己的话语教导我们，万物的结局尽了。是啊，万物的结局真是尽了。今天我们面临着这场世界性的疫情，再次的为我们吹响了末日的号角，叫我们警觉，叫我们要警醒。为此我们需要随时的准备好我们的自己，面对将要再来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的神啊，我们的血肉之躯非常的有限，靠着我们自己实在没有办法来得胜肉体的情欲，得胜世界的诱惑和魔鬼的攻击。祈求天父怜悯恩待我们，赐给我们够用的信心，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靠着主能够站立得稳。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学习你在圣经上面所默示的话语，好好的学习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的功课。天父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倾心祷告我们的主，追求你的公义、信德、仁爱和和平，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寻求你，你就必帮助我们，使我们重新得力，过得胜的生活，过合神心意的生活。当万物结局尽了的时候，我们的所言所行能够蒙你的悦纳，也能够荣耀你至高的圣名。我们将在你面前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感谢陈牧师带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信息。好，接下来是我们奉献的时间，我们要唱诗第163首《必须警醒》啊，唱到第二节的时候，请今天的招待啊，海萍姐妹跟信英姐妹来收奉献。收完奉献，我们请信英姊妹啊来为奉献来祷告。第163首《必须警醒》。
轻轻等候自己。
接下来是有几件事应该一起来报告啊，节目单也写得很清楚哈。好，我们就稍微读一下，下礼拜侍奉主席是郑志杰执事，招待是王玉兰姊妹跟赵丽红姊妹。今天我们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好，都来过哈。我们继续报告啊。每个主日下午一点钟有会前祷告会啊，请大家能够参加。请继续为全球的疫情来祷告。Omicron 传播迅速啊，确诊病例啊增加啊，求主施恩怜悯眷顾啊，这个他的教会跟弟兄姐妹们。教会的目标啊，谨慎自守啊，警醒祷告啊，出自经文彼得前书四章七节，请为这个年度的目标来祷告。接下来一月份有两个主日，还有两个主日都有我们陈牧师来证道，请为教会的讲坛来代祷。好，第六个是新的哈，教会跟基弟兄商定以众的会议室开一个圣经神学的课程，大约需要六次的上课，由基篇执事来授课，从下礼拜1月23号开始，连续六到七周，每主日下午五点半到七点半上课，之后还有问答跟交通时间，请弟兄姐妹为这个事情来代祷，并预留时间，邀请主内同工同道来参加。我们教会礼拜三晚上八点的祷告会礼拜五的家庭聚会跟下午的主日下午的团契，五点半的团契，然后在 Zoom 的会议室举行为这些聚会来代祷。我们请继续为教会中身体和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来代祷，求主施恩来眷顾他们。我们上礼拜出席人数是28位奉献各项奉献总共是1340元报告到这边接下来请我们大家起立，我们唱首诗歌叫万物的结局尽了。 听我们的赞扬，请陈牧师来为我们来主导。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
请坐，默祷后散会。